讲到我们不至消灭，这节圣经一定要想起克拉的后裔们。但是感谢主，这些人你没有想到神借助他们能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主，另一面因着他们有一些惨痛的经验，他们是认识十字架的人，所以等到他们写可拉党后裔的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再去读它，很难得有一串的诗篇像可拉后裔的诗一样，那样摸着我们的深处，那样的把十字架的一幅图画画在我们的面前。在前不久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弟兄运动里面，弟兄运动已经差不多150年了，而在这个150年里面呢，等到你弟兄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弟兄运动里面最大的一个主流就是所谓 Taylor Party， 就是跟随 Taylor 的这一班人，就是老 Taylor 在1933年左右的时候就请了尼定去，他们希望尼定能去参观所有的，去参观这个他们这个整个的运动。那么他们有一个计划呢，他们从澳洲从别的地方派人来，就希望说能够把福音书房把它接收下来，然后呢希望说整个主在上海在中国所做的能够纳入到那个运动里面。所以那次呢他们特地是请伦尼弟兄到处去到处走一走。所以就是那次我们记得吗，尼弟兄到了到了这个什么到了纽约的时候，根本事先他们也没有通知啊，他们就是忽然一个晚上一下子来了8000人，他们根本没有广告，就是一个电话一个通知，两个通知上一下就来了好多人。那么他也就问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说，是如果你们的聚会啊我要走一圈的话大概要花多少时间，那个弟兄告诉他说你要花20年你才能把所有的聚会地方通通走过。所以我们看见了主实在是祝福费了天费，的的确确有一班神的儿女们当初实在是走在神的心意中，所以虽然你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的力量是你我看不见的，因为圣经明明说你略有一力力量，那么主所给他们那个敞开的门是人开了没有人能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在150年前主在英国借着一班神的儿女的的确确带下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有的读圣经的人他们就认为说圣经里面讲到腓勒帖腓的时候是很能够用在他们的身上，那一点都不错，这个不只是他们中间的人，连这个四不真弟兄都提起他们中间一个弟兄说这个弟兄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所以让我们记得啊，在而且我们的有一个弟兄是格怀德弟兄，这个弟兄啊根本就不是弟兄运动里面，他认为说那个运动是教会历史的一个空前的运动。这个潘丹弟兄也说他这个运动呢比当初这个改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运动还要大，因为是圣灵做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曾经有一次你看见神不一定是这一次了，起码好几次，起码是其中的一次能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腓勒帖腓那个光景就是那样的光景。但是很可惜没有20年以后，那最早没有20年他们就已经开始分了，就开始分裂了。他们是最讲求合一的，结果分裂比别人更厉害。一个极端是越来越统一，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只要你我不合适，那么今天呢你在这个路聚会我就把另外一个地方薄饼。所以呢你知道在一个地方还有好几个主的桌子，他们人虽然少但是却有许多饼，并不是像圣经里面说我们人虽然多却是一个饼。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地步啊，你知道有很多人批评这一班弟兄们说这一班弟兄是全世界最会剥饼的人，但是他们也是全世界最会剥心的人，不只把饼剥开了也把人的心剥开了。为什么？因着这个缘故神的儿女就四分五裂。那么到了前不久，我们说这个话大概就是前不久，就是什么前面没有多久的时候，在整个这个运动里面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分裂，那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分裂。那这一次的分裂完了以后，我看到他们出的一份的东西，那这份东西里面有一个我是非我们不去管它，但弟兄姊妹有一句话非常印在我们的深处，那里面有一个弟兄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都像克拉的后裔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跟着这样就去了，但主还留我们在地上。 但是我们只要当说那个话的弟兄，我能够明白，那是在这个运动里面一个非常大的分裂之后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隔岸观火，好像看热闹一样。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看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今天神儿女中间四分五裂的情形，就像炸弹的碎片一样。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今天我们还活着，我们要怎么说呢？当你看见这些一片一片的碎片的时候，我们只好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耶利米能说我们不至消灭，意思就是说是还留下一些逃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是不是那些剩余的民呢？还是我们说算了吧，我们就留在巴比伦了？弟兄姊妹，我要记得，我们讲这个话要很小心。有一度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是拿巴比伦来批评那些所有和他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大的错误。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耶路撒冷，别人是巴比伦。所有说我们是耶路撒冷，他已经是不像的。让我们记得，不错，在教会历史上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有的人很自然的把它用在罗马的身上，这个我们知道的，因为的的确确巴比伦有一种光景。但是自从严格说来，那个乃是神的儿女四分以五裂以后，那个巴比伦一般的情形来说，那个一般的情形就是巴比伦这个字是指的混乱来说，所以就一般来讲神的儿女混乱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指定说这是某一个人，这是某一个团，他们在巴比伦，我们不在巴比伦。你我如果用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这个人就是个混乱的人，我们这个人就是乱了神见证的人。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巴比伦留在巴比伦的神的百姓和留在耶路撒冷神的百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立过的。你们去读历史，就是在以斯拉或者在尼西米那个时候，虽然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对的，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因为这些回来的人就认为说，你们这些留在巴比伦的都是不顺从神旨意，或者我们根本不来往的，或者你们就不是神的百姓，能不能这样说？不能的。所以我们看在教会历史上，从来这里在就真的是在耶路撒冷或者还留在巴比伦或者被分散的，他们从来没有对立的情形，他们反而是一条心，他们反而是一个人，就像今天一样，等到耶路撒冷一有事情了，所有留在纽约的人，他们的钱，人不能回去，他们的钱都回去了。他们没有说这些人，他们从来在耶路撒冷没有说这些人，你看看他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他们仍旧在纽约做他们的大亨，没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在历史上如此的话，那今天就是你以为说你在耶路撒冷，别人都在巴比伦的话，有一件事不要弄错了，他们虽然在巴比伦仍旧是神的百姓，如果像你所说的，那何况从来在巴比伦神的儿女跟在耶路撒冷神的儿女根本是一般神的儿女，没有对立的情形。所有的对立就给我们证明说，这些弟兄姊妹已经也到了混乱的光景里面去。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拯救的话，如果就稍微怜悯一点，我们会利用神的怜悯来装饰我们自己，我们以为说我们剩余的人是特别的人，是特别尊高的人，是特别分别为圣的，别人都不行，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大错而且特错。这里所讲的剩余的民，严格说来乃是指着以斯拉当中还在巴比伦，还在或者尼西米还在巴比伦那一般人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所罗巴伯就和在那些在耶路巴比伦那些人对立的话，你想想看以斯拉能不能回来，你想想耶利米能不能回来。所有神儿女中间的对立都是肉体产生的。我们今天不敢讲得胜者，不敢讲愚民，为什么？我们一讲剩下的民，我们就觉得了不起了。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乃是那些所有蒙主恩典怜悯不敢以什么来自居的人，他们愿意照做神的旨意跟随主， 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利米这里所看见。那么现在这些人怎么产生呢？这是耶利米歌哀歌要产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是有指望，我们不是绝望的一般人。那这一点我想我们是非，这点非常要紧。然后下面说你的信许是极其广大，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然后他下面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就特别是叫我们想起主对亚伦的话，你们没有产业的，只有主是我们的产业。特别是你飘，我们不要，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哈，这个耶利米也是从祭司城里出来的。所以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有个特别的感觉，如果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被剥落到巴比伦，他们有份的，因为现在不是在迦南地，所以他们耕耘，他们耕种，他们能够得到产业。但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的意思就是说主仍旧让我做一个利未人。所以虽然我今天在巴比伦也好，在外地也好，我可以得到我的产业，但是为了主的缘故，我还得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能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那么这个可以说到了24节就到了整个问题的高峰。那到了高峰以后呢，耶利米现在从25节开始一直到39节，这等于是他进去的一段。当他把神的儿女带到一个情，神的百姓带到一个情，让我们看见旭日东升的时候，看见太阳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步一步的要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再用我们或者我，多半用他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耶利米要帮助我们有一个反省，帮助我们对整个神的带领有一个领会，回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这个就可以说明是25节一直到39节的情形。那么这一段的结构啊非常的特别，我稍微提醒一下，就是25、26、27这三节，这个不只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的，我们说过这个应该是用第9个字母开始的，不只用同一个字母，而且呢是用同一个字开始的，那这个是非常特别。25、26、27是如此，28、29、30也是如此，不只是一个字，不只是一个字母，乃是一个字，或者说相同的字，或者说相当的字，或者说一类的字，虽然不是一定一个字，但这个是原文的这个结构。31到33也是如此，34到36也是如此，到37才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等到圣灵讲到前面，讲到那个盼望的高潮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圣灵接着一进一步的就要用这个四段很不同很特殊的结构，因为这里不光是以一个同一个字母开始，几乎以同一个字来开始。那圣灵是用这样的让我们来提醒我们，圣灵在这里要给我们哪一些的教导。那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25、26和27，就25、26、27在中文呢我们看不出来，这三节啊都是由一个字开始的。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是好，这个字开始，好这个字开始，这个中文的这个25节完全看不出来啊，完全看不出来。凡等候耶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华必施恩给他。那这个呢是这节圣经在原文的第一句话是好的意思，第一个字。那么第二个字呢，这里有了，就是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里有个好，但是在原文是第一个字。人在幼年复额，这原是好的，这也是第一个字。但是在原文的这个25节呢，第一个字就是主是好的，然后呢这等候原是好的，然后下面这复额原是好的。请我们记得啊，在这里有三样东西是好，好到一个地步，圣灵要把好这个字先放在第一个字，不是放在最后一个字，意思就是提醒我们说，如果你我今天被带到 这个恩典的高峰。如果我们今天是有指望的一般人，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主在我们身上要怎么做。不错，一面来讲主的慈爱和丰富，主的慈爱和怜悯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还有剩下逃脱的人。那么现在这个剩下逃脱的人应该怎么办？神在他身上有什么工作呢？那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乃是把最好的来对待他们。那神怎么最好的对待他们？第一，主是好的。或者如果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圣经说主是良善的，主是好的。第二呢，就是告诉我们等候和静默是好的。第三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富额是好的。为了这个缘故，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一个逃脱的人还剩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乃是神把这三个好赐给他们，那借着这三个好，然后就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那这就是整个神恢复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让我们记得，当到这里转弯的时候，这里很明显提起三个好。那么第一个，主是怎么好呢？主是好的，是特别是向着那些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对这些人主是好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能等候主，一心寻求我们的主，像是这样的人主是好的。这样的人就是那些逃脱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残余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克拉的后裔。这是第一点，对于这样的人，他们知道说主没有错，主是好的。弟兄姊妹，如果主把南风给我们，我们很容易说主是好的。如果主让我们停留在以琳，我们能说主是好的。但如果主让我们经过马拉苦水，给我们阴沉和困苦和窘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主是好的？但这里很明显，耶利米给我们看见，对于等候耶和华一心寻求他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等候才可以，因为神为着以色列人定了70年，70年以后他们是要回来的。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人来说，主是好的，他们的感觉里面主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我们一定要认识主是好的。不光是认识，说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个益处就是得好处。第一点，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之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人仰望他，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仰望等候，而且是静默等候，这告诉我们，我们不只等候，而且我们没有怨言，能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人。那圣经说这原是好的，像那在原文是先说好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好的人呢？乃是这些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救恩的人。这就像谁的父亲一样，就像约就像这个约拿的父亲一样，那他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能对神说阿门，所以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鸽子，就是约拿的意思。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话越少越好。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喜欢有许多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如果非不得已是主要我们说的，我们说，否则的话我们的话是越少越好。因为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逃脱的人，剩余的人，他们乃是仰望耶和华，而且是静默等候他救恩。那这里不光是静默等候，而且等候他的救恩，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等候神把拯救再次带回到神的儿女中。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主的救恩。而这个救恩不是指着我们个人来说，个人当然没有问题，这里乃是指着神在救恩里面当初所应许的，所要成就的，或者说所有的丰富，今天要重新的出现在神的儿女中间。那这个就是等候，那这个等候是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用这些好来鼓励我们。然后第三节，人在幼年负额 这原是好的。所以有人根据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应该还是幼年，但是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幼年不一定指着身体肉身的年龄来说的，这里特别指着生命的活力，因着主在他身上，还因着主的怜悯，还给他属灵生命的活力。那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在主面前记得一件事，主给他那样大的生命活力是要叫他来负轭的。那我们已经说过，在与主同轭，特别在约拿书已经知道与主同轭是什么意思。那这个轭乃是我们主的轭，这个轭不是我们的轭，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照着我们的意思行，但是这里有一个轭是把我们和主绑在一起的，我们要失去我们的自己，当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我们就不能够不顺服，我们就不能够不跟随他。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轭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说的，十字架把我们和神和主绑在一起，叫我们失去自由，而且叫我们以他来做我们的榜样。当我们看一看他，我们就没有怨言了。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啊？有的弟兄们告诉我们，当他经过很大痛苦的时候，特别听说吴刚弟兄就做过这样的见证，当他最大最大痛苦的时候，他想起主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做的，结果他的痛苦就减少了。有很多得过癌症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那个苦是没有办法经过的，但是每次想到主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他就减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主是把我们和主绑在一个轭上面。如果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他顺服到死那个光景，在十字架上镇定的那个极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差得太远了。所以这里说负轭是好的，那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对于这些逃脱的人的一些的劝勉。第一，我们要看见主是好的；第二，我们要看见我们需要静默等候主的救恩，等那七十年，肉体是最不能等的，因为七十年就是告诉我们把我们从黑发一直带到白发，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把我们带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但是这样的等是好的，你知道有一些先知们出来搅乱声音说两年之内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因为这个非常迎合人心理的，人都等不及的，但是那个不是好的。耶利米告诉他们，这个先知是假先知，如果是主的旨意的话，总要等七十年。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告奋勇说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起来做主恢复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样的人还没有等到主所说的时候，需要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一点是好的。还有不要忘记了，这些剩余的人都是有十字架的记号在他们身上的，现在主怜悯他们，把他们和主放在一个轭的上面，但是主说我的轭是轻省的，而这个轭是叫我们的魂得到安息的，而叫我们越过越能够想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经就借着这个来勉励我们是好的。然后下面第28、29、30都是讲的他，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就是凡是响应这个好，这些残余的人愿意这样照做耶利米的劝告，这样来往前的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他。那么第一个他什么呢？所以我们说都是三个他，都是不光是一个字母，而且是一个字开始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应该默默无声。这个不只指着个人说，也指着团体来说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功课是个人的功课，我们很少想起这个功课也是团体的功课。今天神需要找着一般人，他们是独坐无言的，而且他们要知道说这些是耶和华加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也像但以理一样，也像那些以西结一样，他们是无辜，他们是青年才俊，这些罪这些账都是老年人做，都是前一辈的人做的，但是他们说我们得罪主了。他们知道说这个轭是主加在他身上，所以他当独坐无言，这个当的意思就是他应该独坐无言，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不再挣扎，不再奋斗，不要在那里辩白表白自己，让别人怎么样把我们描黑了不要紧，把个人团体描黑都不要紧，要记得这是耶和华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应当独坐无言。意思就是说，不要到处去赢得人的同情，说一些话或者改变我们的辞令来赢得别人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会做这种情形，我们为着要接受欢迎的缘，我们为着要得别人的同情，为着要那个喜鹊这个要表白的缘故，又要表明说这个我们和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完全是弟兄们的错，不是我们的错。弟兄姊妹，如果主呼召我们的话，你看见那三个好，你看见主是好的，如果你看见等候主的救恩是好，你看见这个父额是好的，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应当尽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这口贴尘埃的意思就是一面呢，口贴尘埃这里是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夫妇的意思，这个也就是谦卑的意思。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人是完全匍匐在地的，而且是口贴尘埃，叫我们话都讲不上来，那个话乃是埋怨的话或者是表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我们要知道的，当我们经过这个大难以后，当我们经过这么大的浩劫以后，我们现在要承认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只有在一般谦卑的人身上，神能够借着他们重新在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城重建起来，让过去的过去，让所有的失败都过去，让我们口贴尘埃，不光是头贴尘埃，乃是告诉我们说，因着这样谦卑的缘故，我们宁可被踩在脚底下，而且我们宁可没有一句表白的话，这是我们应当做的。然后下面第三十节，他当犹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叫我们想起主在地上所给我们说的，如果有人打你这个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因着神的怜悯，要再次把我们带到山上的教训去，让我们看见神的标准没有改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教会荒凉的情形的时候，教会应该让人看见有第二张脸，应该让人看见有第二里路，应该让人看见说有另外一件衣服，这个乃是这里的意思。所以这是十字架要把我们带到超越的地步，这里不是消极，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具体的。